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通常在我们复活节跟受难节的时间里面，教会会唱一首诗歌，它的名字叫做 Via Dolorosa。 那这个名字其实是耶路撒冷现在的一条街道。传统上教会认为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是背着十字架的横木走过这条路。那在我们中文里面一般会称呼为苦路，或者是十架苦路。在现代有不少的信徒去到耶路撒冷，再去到圣地旅行团、学习团之类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去走一走这条路。那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还有一个称之为拜苦路的祈祷活动，而他们在15世纪开始也就标记了14个位置，称之为苦路14站。这是帮助他们在祷告的行程当中默想当年耶稣受难的景况。虽然这个苦路十四站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新教的传统，而且有一些其实并没有圣经的依据，但是大多数其实有相当高的属灵价值，从灵修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试试用耶稣走苦路的这一段历程作为基础，看在这一条苦痛的路上，耶稣有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跟教导。那在耶稣背着十字架走上苦路之前，其实他还经历了一些事情。各位如果有在教会里面过受难节跟复活节的话，应该都很熟悉。这边就包括最后的晚餐，在那之后犹大出卖耶稣，然后有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当中，耶稣从神那里领受了苦杯。这一点也再一次强调了耶稣不是被人害死，而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才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然后耶稣在公会里面受审，又分别在比拉多跟希律王那里来来回回好几次，审来审去都审不出什么东西来。那而且这些的审判也不算是公平公正，冤枉的成分非常高。在受审的过程里面，耶稣受到了一些兵丁的责打还有羞辱，那些围观的民众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最后在比拉多要求民众说，你要在耶稣跟盗贼巴拉巴之间选一个来释放的时候，民众选择了巴拉巴。换句话说，就是耶稣是因为民意，透过一种像是民主选举的方式被选了去受死。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苦路的第一站，这里也就是纪念耶稣被无辜鞭打，然后被判死刑的地方。就是刚刚所说到的，他被罗马的兵丁羞辱鞭打，在现在的耶路撒冷，这里有一个称之为鞭刑堂的教会。那他跟中世纪传统的第一站位置已经不同了，原本第一站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是一家小学。当然，如果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历史上耶稣被鞭打的地方，那就更难说了。可是这一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里所纪念的价值，还有它所代表的一些的意义。在鞭刑堂里面有很多描述耶稣当年受刑跟受审判的文字跟图像，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景况，就是耶稣无辜受苦，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他也是被不义的人所陷害，又被他自己的民众抛弃，以至于定罪，为了一些不是他自己的罪过来负上责任。然后我们很快就来到第二站，纪念耶稣背上十字架开始行走苦路的地方。耶路撒冷现在的纪念地标是判刑堂， 这个位置跟刚刚的那一个第一站几乎是靠在一起的，所以可以一起看，一起来去思想。在这个时候的耶稣，他已经伤痕累累，又整晚在犹太公会、在希律王宫、还有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来来去去，现在更是要背上那一条非常重的横木，长途跋涉的走到城外的哥哥他山上。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图画，都是显示说耶稣是背着一整个十字架，但是其实真实的状况应该就不是，耶稣背的只是打横的那一条木，不过其实那一个已经很重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啊，伸开双臂的那个长度，大概跟我们的身高是差不多的。那耶稣当时就是背着这样子一条，跟他的身高差不多高的一个木头在走路。那这个木头当然也不可能是空心的，因为他要把人钉在上面，所以肯定是非常的重，而且要让人背着很难受，才能够达到惩罚犯人的效果。耶稣当时身上带着伤，又非常的疲惫，很自然他支撑不了多久，所以就来到苦路的第三站，就是传说中耶稣第一次跌倒的位置。这里的地标是亚美尼亚天主教宗主教侧小堂。这一站以及之后的好几站其实都没有圣经的依据，但确实也是出自一种合理的想象。从前面知道说这些罗马兵丁有责打耶稣，还有到后面罗马兵丁要找人替耶稣背这个木头，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一路走来一定是跌跌撞撞的，跌倒的次数大概是多不胜数。这一段是耶稣受难经历的开始，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都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但是我相信大概我们都看过 The Passion、 耶稣受难记这些电影，大概也了解当时耶稣的状况是有多么的恶劣，在这边我就不多加描述。我们必须要留意的一件事是，耶稣他所受的不是他应得的，用来判他去死的那些罪名都是诬陷的，审判他的人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个星期前还站在城门口喊着何撒那，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城，而当下他们却是宁愿释放一个杀人犯也要杀死耶稣。耶稣为了不是他的过犯受鞭打受刑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更是受到了这些民众跟掌权者的嘲笑还有羞辱，身体加上心理上的伤痛是大到难以想象，而耶稣是默默的在承受着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有时候可能也会遇见这样子的状况，虽然跟耶稣相比我们的情况再差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些不公平的对待，那一些本来不该让我们去承受的重担，甚至有时候会遇见被自己所信任的或者是亲近的人背叛的经历，都会让我们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沮丧，心里面充满着埋怨跟不忿。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正常，你不需要为自己有这一些不忿的反应有罪疚感，你甚至可以就着这些经历去问神说，上帝，为什么你要让我遇见这样子的事，遇见这样子的人，这些没有关系，没有问题。我不会强迫你否认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告诉你说你要假装没事，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好像常常喜乐，不需要。只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一些痛苦你所经历的，耶稣全都知道，耶稣也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也是曾经这样子经历过，而且他的经历更加的深刻，更加的痛苦。我们不是要搞到自己像耶稣一样痛苦，也不是要拿自己跟耶稣比较聊以自慰，不是，而是要知道耶稣即便是在我们痛苦烦恼的时候，他也是在跟我们一起同行。顺着这个苦路继续往前走，下一站就是亚美尼亚天主教的痛苦圣母堂。这里相传是耶稣在路上遇见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地方，那我先且不论这里是不是真的他们在路上见面的地方，或者是玛利亚是不是真的有见过耶稣啊，我们先不管。我们确切知道的是，玛利亚是从头到尾看完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 在座各位做父母亲的，做祖父母的，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孙子受苦，你可以想象你心里面有多难受。你不要说是被人羞辱、被人鞭打，就是孩子感冒发烧、走路摔了一跤，你都会觉得心痛的要死。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玛利亚的心情有多么的悲伤。反过来，耶稣为人子女，看到母亲心痛的模样，他当然也会觉得非常痛苦。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不是。他有人的一切情感，他也跟我们一样非常看重亲情。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为人子女，特别是像我们移民海外，跟父母家人有距离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家人担心，就报喜不报忧。连我们都尚且知道要照顾家人的心情，那比我们拥有更多更丰富感情情感的耶稣，当他看到母亲为他所受的苦难伤心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心一定也是非常的难受。然后继续往前走，就来到古利奈人西门小堂。这里是相传西门这个人被罗马人抓过来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地方。这一位西门，他本来应该是不认识耶稣的，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大概只是想要看看热闹，但是很倒霉的被人抓来做苦力。其实圣经里面对这个人的记载并不多，但是从马可福音对他的描述，好像是暗示了这个人后来有信耶稣，可能甚至后来他的孩子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一定声望的领袖。只不过在当时，西门只是一个很无奈的接受了罗马人命令的人。好，尽管不是自愿，但是当时他确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耶稣的负担。接下来是苦路第六站的主荣堂。那这一段几乎就是完全虚构的，找不到任何的确切圣经依据或者是历史依据。这里相传是一位妇人用布巾来帮耶稣擦脸，然后耶稣的容貌就印在这块布上面，后来这块布好像还成为了天主教的其中一块圣物。那天主教的传统把这位妇人称呼为 Veronica， 维洛尼卡。但其实这个名字是用拉丁文的 Villa，也就是真实的意思，然后加上希腊文的 icon， 就是形象，用这两个词拼起来的。原本的意思是指耶稣印在这块布上面的容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这位妇女的名字。那且不论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妇人给耶稣擦脸，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就在这一块地方，从福音书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跟从者当中有不少是女性，所以当耶稣在走这段苦路的时候，确实应该会有一些妇女跟着，希望他们在路上可以多多少少帮到耶稣。那能不能够做到是另说了，有这份心意其实就已经很宝贵。在这几站我们看到耶稣与人的交流，短短的苦路中间的这一小段，耶稣就遇见了三个人，或者说三种人，包括他的亲人，他最亲近的母亲，有一些萍水相逢的人，有一些在他身边一直支持他的人。其实这个都有点像我们在生命历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经历困难苦恼的时候所遇见的各种人。虽然我们对家人亲友，我们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但是难免有一些会被对方知道自己受苦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受苦会让家人难受，那看到他们难受，我们自己就更难受。同样的，虽然好像全世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但是我们也会在苦难中遇见向我们伸出援手的人。这些人有时候可能是无意的，根本不是想真的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无力，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而有些人确实是很希望可以帮忙，但是往往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够在旁边看着，焦虑心痛。这些经历耶稣也都知道，他也同样是在苦路上经历过这样子的痛苦跟无奈，而他也很确切地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无奈跟心痛的时候，耶稣也是一样的跟我们一起在经历过。 接下来是第七站，方济会的小堂。相传是耶稣第二次跌倒的地方。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耶稣在这一路上背着那个沉重的横木，身上还带着伤，一定是经常跌倒，绝对不止这么三四次。在这里有一个城门口叫做审判之门，因为要把写着耶稣罪名的那个牌子挂在他的脖子上，让人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钉十字架。那耶稣的牌子是本丢比拉多写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耶稣身上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做了犹太人的王而被钉死。这就好像是上帝透过比拉多这个外邦的罗马人的官员，证明了耶稣真实的身份。然后来到第八处，这里没有教堂，只有一块石头，上面那一行写着耶稣基督，下面那一行是四个拉丁字母，叫做 Nika, N-I-K-A, 跟我们穿的那个运动鞋的那个牌子差不多啊， Nike 啊。那尼卡是胜利的意思，所以这两行字加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得胜。这里相传是耶稣遇见一群痛哭的妇女的地方，也像我们刚刚所说，耶稣是有一群女性的跟随者，他们在看到耶稣受苦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出来，反而是正在受苦的耶稣要安慰他们。当走到这里，其实已经越来越靠近圣墓大殿，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哥哥他山。现在到了第九站的圣海伦 Coptic Church, 这里其实已经是圣墓大殿的一部分。耶稣背着十字架上山，第三次跌倒。走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已经可以看到山顶上预备好的木柱，他也知道他即将要经历在这地上最大的痛苦。不只是肉体的死亡，还有心理上的伤痛，还有他最不愿意经历的在灵性上要跟神有一段时间的隔绝。当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在经历各种的不顺畅甚至是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耶稣这时候的境况。他蹒跚地走在苦路上，偶尔会跌倒，虽然自己很难受，可是因为关心跟爱的缘故，他还要忍着痛去安慰一些其他的伤心跟痛苦的人。原本在刚刚走过的路上，那些痛苦已经够难受够痛了，千辛万苦来到山脚下的时候，却是知道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他要面对的是更加痛苦的经历。这些事情耶稣也经历过，可能你也会有这样子的体会，你会觉得说前路茫茫，觉得自己已经在强忍着身心灵的痛，勉强的要去安慰人照顾人，因此你会觉得好像全世界没有人会理解你，没有人懂你，没有人知道你有多辛苦。但是其实耶稣知道，他能体会，因为他也曾经这样子经历过。接下来就已经开始上山，也是耶稣受苦的高峰。第十到第十四站都在现在的耶路撒冷圣墓大殿建筑里面。第十站是法兰克人小堂，这里纪念的是耶稣被兵丁剥去衣服。各位要知道，当时的人不像今天的大家，今天大家打开衣柜里面，你会发现你有永远穿不完的衣服。当时的人一个人有两三套可以替换的衣服，就已经算是一个中产阶级了。那在这里，耶稣仅余的在世上的财物都被人完全夺走，完全的孑然一身。然后他被钉上十字架，纪念这件事情的是圣墓大殿当中的钉十字架小堂。其实我们都听过不少关于钉十字架这一个刑罚的描述。那各位如果有在受难节的时候有去过菲律宾，你可能有机会看到当地人在效仿耶稣重演钉十字架的这段的历史。但当然那只是一个纪念的行为，他们的钉法比当时耶稣受的轻松得多，至少不用死。那某种程度上，钉十字架这种死刑跟我们中华历史里面所谓的千刀万剐是同一个性质的。 千刀万剐是过一段时间就割一刀，割到这个人死为止。那十字架就是让人每次呼吸都承受那种撕扯手脚跟五脏六腑的痛苦。两者都是要让人经历过漫长的痛苦，痛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受尽折磨而死。那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圣母大殿的加尔瓦略小堂 The Chapel of Crucifixion， 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过几个时辰的痛苦之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件。到这里，神救恩的工作就完成了。在这一段里面，如果我们用来反思自己的境况，可以说是跟我们最贴身却又是最抽离的一个部分。贴身是在于我们理性上作为基督徒是都已经知道耶稣为我们受苦，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有多宝贵。而最抽离就是因为这个几乎不是我们现代人会接触到的事情，你不要说经历，可能连看都没什么机会看。我们很难可以真正了解理解当时耶稣的各种痛苦，我们也不太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应用的教导，因为我们也真的只是在接受这一份恩典而已，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什么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做的是透过深入思想跟理解耶稣受苦的真实，来帮助我们确认这个救恩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得到的救恩不是那么的真实，那耶稣何必受那么大的苦？所以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便我们在世上的状况有高有低，有起有伏，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说苦难没有尽头，但是至少我们能够透过对救恩的确认，知道耶稣已经帮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将来会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那里是好的无比。这是我们因为信耶稣而得到的永恒盼望，没有人能够夺走。苦路的最后两站是记录着受难节当日最后的状况。首先是痛苦圣母祭台。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当耶稣的身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玛利亚是在他的身边的。他也有机会抱住耶稣的身体。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雕塑，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Pietà 圣殇。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纪念着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亚利马太的约瑟向罗马政府要求取回耶稣的身体，然后把他安放在为自己所预备的坟墓里。所以我们看到苦路十四站最后的一站就是墓陵。当然，当年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大概不是在这里，只不过这同样是一个纪念的地方，让我们确切知道当时耶稣是死了，而且是在很多人的见证之下被放入坟墓里。到这里，苦路十四站就已经走完了。我们也跟着耶稣的脚步，看到他在救恩成就之前所有的经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直接的话语上的教导，但是耶稣这一段的生命历程却是很确切的在对着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其实他完全了解我们。不管我们遇见有多大的身心灵各层面的痛苦，耶稣他都能够体会，因为他也是这样子经历过。耶稣也透过他的受苦和在十字架上真实的付出生命，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有多么的真实，有多么的宝贵。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如果苦路的故事停在这里的话，那就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或者是一个感人的伟人故事，跟我们要过的日子没有任何的关系。然而事实上，耶稣在被埋入坟墓之后的第三天复活，留下了一个空的坟墓，然后让所有跟从他的人都知道他真的是神的爱子耶稣。他本身也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他已经复活，而且现在仍然活着，为我们在圣父的旁边代求。从而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尽管这个世界再黑暗，即便似乎要认真的做一个基督徒越来越难， 即便我们在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甚至是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仍然掌权，他知道你我的状况，他关心你我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而且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跟大能。这一些就是耶稣基督在十架苦路上教导我们的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父神，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成就对我们的救赎。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得到救恩，但是在面对着生活各种困难的时候，也会沮丧，有时候也会失去信心。但是父神，你透过每年的受难节、复活节，提醒我们这一个救恩有多么的真实，也透过耶稣基督的经历告诉我们，你是知道我们的状况，你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在我们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你也是与我们同在跟同行，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就求你继续以恩手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也赐下你的信心跟安慰，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成就你的旨意，从而将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